大家好，我是苏玉平。在这个月啊，其实在上个月啊，我写的一本书叫《从奴隶到霸主：俄罗斯人的故事》哦，这本书啊已经出版了哦。那大家在市面上啊，已经可以开始买到了哦。你如果去 Google 一下哦，这本书的名称哦，已经开始在一些地方销售。那最后呢，会在这个PC Home 啊、露天啊、乌克兰啊等等啊，都可以买到哦。那这本书啊，写的就是俄罗斯人的历史啊，以及俄罗斯人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面目哦。这个他们是一个民族啊，所以不可能全部都是坏人哦。每个民族都是有好人、有坏人，有他的历史哦的渊源呐、啊，造成他今天的民族性啊等等啊，我们就从各种角度去分析俄罗斯人的历史哦。那之前的一些这个历史部分，我已经跟大家其实已经分享过了哦。那今天就为大家讲其中一个章节啊，就是从沙皇俄国到苏联，一直到这普丁统治下的俄罗斯联邦哦，就等于是过去的100年哦，在这一块俄罗斯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哦。啊，我们知道苏联啊，是1919年啊，这个列宁呢、啊，经过十月革命呢、啊，啊，从这个资产阶级以及这个保皇党啊的白俄啊手上啊，千辛万苦夺来的政权啊，也是第一个啊，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哦、啊，在当时啊，因为殖民帝国主义盛行，那贫穷的民族啊，朝不保夕哦、啊，普罗大众贫无立锥之地哦，那个确实啊，这共产主义是非常的吸引人。那虽然呢，共产主义讲求的是国际主义哦，也就是不分国家民族啊，都要来实行这个哦无产阶级的革命。但是啊，共产主义毕竟呢、啊，还是在一些从来没有经过工业化的哦，主要农牧国家啊，首先获得实践的机会。那苏联就是啊，共产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国家哦，它足够大的面积与人口啊，也完全撑得起这个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共产主义的实验哦。那苏联继承了俄罗斯沙皇国的广大国土跟人民，那他这个独裁专制啊的领导人啊，举国之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工业五年计划。硬生生、啊、把一个农业国家升级为重工业国家，而且、啊、也依靠它丰富的天然资源、哦、它包括它原油、天然气、各种矿产甚至粮食等等、啊、来出口创汇，保证了、嗯、苏联政府的收支稳定、哦、在二次大战之前，苏联、啊、俨然已经发展成为这个世界第一大强国、哦、很难有国家跟它比拟。那在第二次大战开始的时候啊，苏联原先还想要强强联手啊，跟这个纳粹德国啊一起瓜分波兰，然后他还去打了波兰，打了芬兰哦，抢外蒙古，还想要图谋这中国的新疆跟东北等等哦。只是呢，斯大林跟希特勒都是哦，对于这个领土扩张啊，有极大欲望的这种野心家，所以呢，苏联跟德国的结盟最终也不过只是一纸笑话。1942年，纳粹撕毁了互不侵犯条约，他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 （Operation Barbarossa）。那这个纳粹德军呢、啊，集结500万大军啊，三路进攻苏联，企图一举攻破苏联，拿下首都莫斯科。哦，这个图谋啊，一开始进展很顺利啊、哦。我们之前章节提到过哦，乌克兰哦，这个北路哦，打这个白俄罗斯哦，中路就是打这个哦，直接通往这个莫斯科。那南路就是经过乌克兰，要封锁到他的高加索的油田等等哦。那最后啊，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呢、啊，终于这个 纳粹啊跟他的仆从军啊，在这个各个战线中啊都被挡了回去，损失惨重。那苏联呢开始动员人力物力，加上美国英国盟军大量的物资装备的资助啊，终于缓过一口气来啊，然后开始反攻的号角。到了1945年，红军啊一口气打到了柏林城内，逼了这个纳粹啊，这个包括希特勒啊服毒自尽。那德国也随即投降啊，二次大战欧洲战场就此结束啊。那虽然苏联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啊，但是短短4年的战争期间，有2700万的苏联军民死伤，战死啊的红军将士更高达800万人。在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之后，那任何啊在战场上的战利品跟缴获啊，这个理所当然的苏联红军啊就把它当成战利品啊。所有啊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土地都没有再度让出来的道理啊，所以这些国家通通成为了苏联的仆从国，也就是东欧的铁幕国家哦。那后来1955年在波兰首都华沙成立了华沙公约组织，就是 Warsaw Pact 或者 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包括东德、捷克、波兰、波罗的海三小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国都强制加入哦。那你如果中途想要退出，那必须要面对了苏联的红军出兵干预，一直到你顺服为止哦。那这就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如果啊不要讨论人民的生活啊什么什么幸福感等等啊，苏联在冷战时期跟美国为首的阵营啊是对立的状态，但是呢苏联它在各个方面的确是比美国跟北约啊更加强大哦。不论它是航太的势力，它首先发射太空火箭，还有把人送上太空，把卫星送上太空轨道，都是苏联率先做到的呀。此外呢，苏联的核武的数量跟威力，还有苏联核子潜艇、战略空军以及驻扎在北约边境大量的装甲部队啊，都远远超过了西方欧美国家北约进阵营的数量。那我们就说，到底苏联你想要什么？其实在苏联的计划是可以在几天之内把大军一路推到大西洋岸啊，征服整个欧洲的。其实他是完全有实力做到这一点的，除非西欧国家用核武来阻止他。那5世纪的匈奴王阿提拉哦，跟那个19世纪的第二哦，都曾经也做到过这一点，推到太大西洋岸哦。所以现在兵强马壮的苏联啊，当然也想要来进行这个计划统一欧洲啊。不过呢，西欧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们确实也是拥有各种从战术级的地雷、核地雷、核榴弹炮、核迫击炮、核鱼雷等等啊，都是准备啊等着苏联红军来就要动用的哦。所以双方这样的有这么大量的核武啊，僵持这么几十年啊没有真的用上啊，我们只能说啊，人类啊真的是无比的幸运。那虽然啊这共产主义有这么强大的这个中央集权啊，动用这个资源来这个追求他要的目标呢，但是有他的弱点啊，就是共产主义是无视人性对美好生活啊，或者是说对奢侈生活的不懈追求啊。加上啊几次苏联的决策失误，包括1979年入侵阿富汗，或是1980年代。跟美国在太空计划中的较劲啊，都虚耗了太多国力哦。那以及苏联内部啊，各加盟共和国、各个民族啊，仍然保有的民族主义思维啊， 终于使得共产主义的这个苏联啊，这个在1990年代啊一气之间瓦解哦。那这个苏联在经过阿富汗的战争之后啊，这个几乎这个国家就已经外强中干了哦。那这个苏联的瓦解哦，是这个到后来啊就没有办法、啊、这个再支撑下去了、哦，所以就在这个叶尔钦等等哦，这些反苏联的啊、哦，这些民族主义这个分子啊的这个怂恿下，哎，苏联竟然真的一系瓦解哦。当然，对于苏联的瓦解，作为一个苏联主体民族的俄罗斯人呐、啊，很多人呐、啊、在心中都有这个很大的心灵的创伤哦，包括我们这个曾经担任啊苏联情报组织啊 KGB 驻东德军官的普丁哦 ，Vladimir Vladimirovich 普丁，他个人呐、啊、也是潜意识想要扭转这个历史事件啊，但是其实说来啦、啊。如果没有当初啊，叶尔钦呢、啊、把这个苏联瓦解了，另外成立俄罗斯联邦，那么普丁他有什么机会可以变成啊苏联的领导人呢？他反而在俄罗斯联邦中达到了人生的这个最高峰哦。所以其实苏联的瓦解、俄罗斯联邦的成立，对于普丁来说啊，才是他崛起的垫脚石啊。哦，所以呢，但是呢。一开始啊，这个俄罗斯联邦在这个叶尔钦怠于职守啊的这个工作精神之下，他常喝得醉醺醺的啊。那他的整个国有化哦，这个自由市场引进自由市场的实验等等，还有国有化为国家争取哦经费等等，都是一个失败。所以呢，加上第一次车臣战争啊。俄罗斯也是战败给这个小国，所以呢，这一连串的苦难呢、啊，使这个叶尔钦选上了年富力强的普丁来接班，哦，希望他可以为俄罗斯带来更好的前程哦。那在经济方面呢、啊，普丁在前两任总统任期内确实有不错的表现，由于这个2000年呢、啊，这个一开始的石油价格高涨哦。所以2000年到2008年之间呢、啊，俄罗斯成为金砖四国哦，金砖四国之一哦。那 GDP 每年成长5-6%，哦，是这个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加上第二次车臣战争，1999年到200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打赢了哦，这个俄罗斯收服了车臣呐、啊，这个从来不服输的民族啊，甚至俄罗斯人。还让车臣人成为啊，这个他对外征战的打手啊，所以啊，这个普丁啊自得意满啊，确实是可以想见，他的确做到了这个之前叶尔钦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不过呢，俄罗斯啊，终究他是一个寡头精英统治哦，他的一般人民享有一点小小的好处、嗯、哦，这个成为现代中产阶级的好处。但是利益的大头啊，几乎都是这些寡头富人阶层垄断的。在这个2022年俄乌战争之前呢、啊，俄罗斯人呢、啊，约有10% 的有钱人掌握了全国83% 的财富啊。那其中最有钱的寡头是以1% 的人口占有全俄罗斯60% 的财富。哦，跟企业，他们呢、啊，这些有钱的寡头，在国外啊挥金如土啊、哦，买这个球队，买这个伦敦或巴黎的豪宅，买游艇啊、哦，这个钱存在瑞士银行等等哦。那但是其实俄罗斯本身国内还有他1亿4000万人口中有2000万是穷人呐、啊，居住在贫困线以下哦，所以这么严重的这个贫富差距啊。大概就是像俄罗斯啊、印度啊等等这些国家才能看到了哦。那苏联的瓦解哦，这个带来了哦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哦，这个独立啊也是这个俄罗斯人心中的痛啊。 不过他们想要这些回来，这些加盟共和国独立出去的再回来啊，也不容易啊。就看这一次俄乌战争，基本上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企图啊，想要把这个俄乌克兰这个加盟共和国，前加盟共和国给再度这个收揽回来啊，在这个俄罗斯的主体哦、啊。那可是人家不愿意啊。好啦，那我们接下来讲北约跟华约的对抗哦，跟今天所谓的北约东扩又是什么回事。那1949年呢，这个美国啊跟西欧国家共同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那原始创设的会员国有12个，包括美国、加拿大、冰岛、英国、挪威、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卢森堡。那这个北约啊是一个军事同盟的组织啊，那主要目标当然是对准了啊二次大战后这个席卷整个大半个欧洲，东欧啊，而且想要继续席卷整个欧洲的苏联，还有他的这个华沙公约组织哦、啊、哦、啊、不过是华沙公约组织后来成立的哦、啊、那1949年北约成立，1955年哦、啊、华沙公约组织成立，所有的东欧铁幕国家哦、啊基本上是加入、哦、这个华沙公约组织。那华约跟北约的两大军事同盟组织的对抗、哦、就是冷战的最具体表现、哦、那这个两大军事组织在大约35年的对峙期间、哦、都囤聚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啊、准备在末日之战时候、啊、一举压倒对方。那甚至当时的中国、啊、也因为中苏共啊意识形态之争啊，一度成为华沙公约组织想要打击的这个目标之一。一直到啊1960年代后期啊，中国的核武试爆成功，原子弹、氢弹等等都掌握了之后啊，苏联才放弃武力解决中共的这个企图。那华沙公约组织啊跟北约之间啊在武力上有很大的差距啊，北约的海军跟空军比较强大，华沙公约组织的陆军则有压倒性的优势、哦、比如说北约的坦克有16000辆，华沙公约组织有60000辆、啊、16000对上60000、啊、你说好了，就算你的品质、啊、质量上有所差距，但是数量已经大到你几乎是无可抵挡的这种阶段，人家可以用3辆来打你1辆啊，还不止3辆呢，大概4辆打你1辆啊。那北约好了，海军比较强大，它有航空母舰15艘，华沙公约只有2艘航空母舰哦。那北约大型战舰500艘，华沙公约啊只有大概100艘。那但是呢，这个两方对抗的碰撞地点是在陆地啊，不是在海上啊，所以海军再强也是影响有限啊。加上啊，苏联太空科技比美国先进，它优先实现了、哦、发射人造卫星上轨道，以及载人上宇宙飞行，都是苏联优先做到的，所以北约啊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强大。那有人说苏联的瓦解啊，是因为穷兵黩武哦，那当然也有人说啊，是因为民族主义吃里扒外哦。也有人说啊，都是因为戈巴契夫跟外国敌对势力一起把苏联搞垮。其实苏联的瓦解因素也很多啦，那这个世界上强大到破表啊，但一世之间瓦解的强权也是有很多啊，比如说秦朝啊，中国的秦朝，法国的拿破仑哦，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哦，跟这个一次大战前的德意志帝国哦、都是这么强大，可是是毁于瞬间、啊、在苏联瓦解之后啊，苏联1991年瓦解之后啊，华沙公约组织就在1991年的3月停止运作、哦、7月宣布解散、哦、这些华沙公约组织的这些卫星国啊，好不容易啊终于得到了自由独立啦，我就没有人想要再跟俄罗斯人走在一起啊，更不要想说我还想要留在华约啊，没这回事，连华沙这个波兰啊都不愿意，大家东欧国家都想要跟西欧跟美国走在一起，加入 欧盟的大国大家庭嘛，那而且加入北约你才可以抵挡俄罗斯的侵略啊，哦，所以呢东德哦他的加入很容易，因为德国统一他就自动加入了北约。那1999年第一批加入北约的前华沙公约组织国家有捷克、匈牙利、波兰，哦，捷克、匈牙利、波兰，他们都是最讨厌、最仇恨俄罗斯的国家。第二批2004年加入北约的有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哦，这些也是蛮讨厌哦，这俄罗斯的。那第三批是2009年加入北约，阿尔巴尼亚、克罗埃西亚，那他们主要是为了想要借重欧盟的力量来对抗塞尔维亚哦，塞尔维亚，因为塞尔维亚是跟俄罗斯比较走在一起的哦。那之后呢？2017年 ，Montenegro 就是所谓的黑山国也加入北约。2020年，马其顿也加入北约哦。所以呢，你能看到啊，这个虽然华沙公约组织已经消失了，北约好像失去了对抗的目标，但是它还能持续的扩张哦，并不是说这个北约本身想要扩张，而是这些东欧国家啊，他们害怕俄罗斯人啊。想要重现苏联的荣光，想要再度啊侵占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必须要加入北约，必须要加入欧盟，才能够跟俄罗斯对抗啊！哦，所以呢，这些国家都很努力的哦，想要加入这个北约，而且他们也的确加入了哦。那现在是乌克兰非常想要立刻加入，可是哦还没有办法立刻加入哦。那为什么这些国家有这么担心俄罗斯的侵占？因为俄罗斯就像过去的苏联跟过去的俄罗斯沙皇国一样，对于啊这个对外扩张政策，对于他们领土的这个野心啊是没有尽头的哦。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向来就是这么的做啊，想要抢夺更多的土地，就不管他们自己能不能 manage 哦，能不能好好的管理啊？他不管哦，所以呢，这个欧盟啊，跟北约也为了要找到一个他们存在的理由哦，所以他总是要找一个目标。中国哦太远了，找那当目标没意义。那俄罗斯则是跟欧洲各国新仇旧恨哦，多得不得了啊！所以这个其实当初啊，曾经有过俄罗斯也想要加入北约跟欧盟啊。如果这样子做到的话，哎，那的确就没有所谓的敌对啦。俄罗斯也是欧盟跟北约的一部分啊。可是那时候的欧盟跟北约打心里就不愿意接受俄罗斯，因为这些西欧国家根本从古老以前就觉得斯拉夫人是蛮族。哦，所以根本就没有资格加入我们欧洲大家庭哦。所以呢，所以大家也知道啊，因为我之前讲过，这个俄罗斯人他们祖先啊就是这个匈人哦，匈奴人的后裔哦，跟加上这些塞种人的后裔啊，这个欧洲人都觉得他们不是我们一家人。好啦，那这个俄罗斯在苏联瓦解之后怎么办呢？2002年啊，这个俄罗斯就是普丁啊，他就找了哦，这个周边比较受到俄罗斯影响比较大的国家，成立了一个叫做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叫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 那加入的国家有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跟俄罗斯啊，观察员国有阿富汗、塞尔维亚等等哈。那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这个经济上啊比较依附于俄罗斯的。那这个所谓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确实也是一个军事同盟，因为它彼此之间有军事演习，共同的军事演习。2009年那甚至还成立集体的快速反应部队。不过啦，因为这些这个成员国之间其实也互相有一些恩怨，所以其实 而且除了俄罗斯之外啊，这些成员国大部分都在中亚哦，中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成立了这个组织对中亚的这些国家来说比较没有那么有意义的打击目标啦哦，因为他们不能跨境去打击这个北约嘛，那这个也是很奇怪的嘛。那不过呢，后来这个阿富汗的塔利班在2021年8月15号攻陷了首都喀布尔之后啊，这个集体安全组织啊就比较有一个这个运作的一个理由啦。那这个苏联你说苏联这个不管是独立国家国协啊，还是这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或者是欧亚经济组织等等，都是俄罗斯啊想要恢复苏联的一种表征。然后那他这个苏联瓦解之后啊，东斯拉夫民族的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国家啊，都一度陷入经济混乱跟衰退。那因为俄罗斯有这个石油天然气，就很快东山再起。那乌克兰呢，主要靠农业哦，它的小麦产量啊是占全国啊全世界出口量的 12%， 它的玉米则占全世界玉米产量 20% 哦，所以很多国家是从这个乌克兰进口粮食哦，所以这个乌克兰就靠粮食，可是呢，毕竟农业收入有限呐、啊，那它在苏联时期的很多重工业啊，转型并没有很成功啊，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的军工产业哦，也是成为它的经济支柱。那这个俄罗斯人啊，大家我刚刚也提过了、啊，俄罗斯有钱的非常有钱，穷的人非常的穷。那因为这些俄罗斯人啊逆来顺受，那从来从沙皇时代啊就都是农奴啊、哦，所以他们习惯接受独裁者的统治哦，加上啊的普丁控制下的国度啊，已经把所有可能造反的人啊全部都驱逐啊，或是投入牢中，或是干脆就毒杀了。因此啊，22年的这个统治后啊，已经很少有俄罗斯人啊敢于揭竿而起哦，就否则啊这种状况，在这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啊，这些很冲动的阿拉伯人早就起来造反，早就起来拿着枪干起来了嘛。那所以正是因为俄罗斯人啊缺乏那种起来跟政府造反、跟政府对抗的这种冲动啊，所以啊西方你要期待俄罗斯内部有人起来推翻普丁的统治啊，那你真的是望眼欲穿啊，也很难等得到的啦。好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啊，这个俄罗斯从沙俄到苏联到俄罗斯联邦的故事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就下次见了哦，拜拜。